是什么是福音使命哈？或者我们可以说，先说什么叫做福音？福音，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节讲，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好，所以，最 basic 的东西。常常需要重复的听，牧师最需要听到福音。很多时候我在很多华人教会会听到说，这个我们的逐日学有初阶的，有中阶的，有高阶的，你要上过初阶中阶的才能上高阶的，初阶的就好像什么是福音而入门的，认识基要真理，高阶的呢就比较那些深奥的道理，这当然也有它的道理。不过我看圣经里面，我看教会历史，我看今天华人教会的严重的问题，常常是最入门的东西都不懂，或者可能懂了后来又不懂了。我也再一次为神学院很遗憾，很多的神学生是进神学院的时候最近前，离开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信仰了，我求主怜悯哈。我说这话真是请各位多为神学院祷告，这跟你们的教会都有关系，因为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就是将来牧养你们的牧师。那这最基本的我们可以说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始终需要听到，我们需要不断的听到，而我们在华人教会里不断听到跟福音相反的。对不起，我也觉得，我就直接这些冒犯人的时候我就不客气了。很多时候华人的教会你听到的信息都是律法，告诉你的多半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告诉你的怎么样经营一个家，基督徒怎么理财，基督徒怎么教养儿女，基督徒怎么样做父母，基督徒要做什么。各位，你要做什么，这个叫做 law， 神要我们做什么，这叫 law。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孝顺父母，这个叫做 law，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或者把它讲得再完全一点，十诫的前四诫和后六诫都是 law， 前四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可以做什么偶像，跪拜这些偶像，不可以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这个是 law， 对神的 law。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东西，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六个是对人的 law。这十条诫命，六条对人，四条对神，把它再浓缩一点，前面对神的四条浓缩一点，各位也知道，就是爱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后面六条就是要爱人如己，爱包含了一切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所以律法很容易了解，律法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律法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用英文字就是 do， 命令句 do，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是律法 do。 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 done， 神帮你做完了，这是福音。很多基督徒好像不屑也不明白，我们根本不能遵守律法。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律法是叫人死的，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一再讲，律法的功用就是置人于死地，律法是叫罪恶显多的。哎呀，这一类的话我说起来对不起了，包括现在在这个时候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太吃力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消化时间，应该讲点笑话的，应该讲点轻松的，我讲这么严肃的东西。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律法是叫罪恶显多的，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死的。不是律法不好，律法很好， 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总结律法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律法永远都不能够废弃，都要成全，律法一直到永远都不会废掉，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律法是伟大的，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是上帝永远美好的旨意。要爱神爱人怎么是不好，非常的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叫我们死了，不是律法不好，是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在罪恶中，律法就叫我们觉得吃力，觉得沉重，就叫我们恨恶上帝，就叫我们自义，就自大。我们需要福音，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福音不会废掉，因为只有福音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律法不会废掉，因为律法始终在提醒我们，在指引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应该要怎么生活。神的标准是要我们爱人爱神。好，因此我在讲福音是什么，先把福音和律法分开，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等一下还要继续不断重复这个我刚刚讲过的。好，福音也是一个不断需要重复的，我刚刚讲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我把先前所传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还已经听过了，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讲？因为我们会忘记。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第一章就讲，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忘记福音了，你们这么快就把福音都忘记了。而且保罗说那个不是福音，那个是异端。对不起，我也直接讲了，如果有冒犯真是请原谅，碰到异端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打折扣的，没有办法客气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神学院里面，这30年流行一个新保罗观，很多华人也喜欢，那就是异端，那就是把福音重新回到律法里面。而很多华人非常喜欢，我觉得90%以上的华人神学院都喜欢这些，西方的人更不用说了，可能你们请的有些讲员也喜欢。但是我不怕冒犯这些人，因为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客气起来。任何人把我们得救的福音拿走了，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耶稣对我们的爱，把它拿走了，要我们再做奴隶，做律法的奴隶，那个是不可以的。可是很容易，人容易忘记福音。这个福音保罗说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所以这已经保罗所有的书信，包括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还有这里讲的哥林多前书，都在讲你们已经听过了，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已经接受了，你们已经靠着站立得住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15章第2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我们只有靠福音得救。我刚才讲的新保罗观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督教的神学被马丁路德，事实上从奥古斯丁开始就被破坏了。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信仰重点不在救恩，基督教信仰在于人要彼此相爱。基督教的重点不在讲我们多烂多有罪，我们不，重点在我们要做好事。所以这些新保罗观所讲的，其实就是那旧的那个异端，就是人没有那么坏，人很好，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一天到晚讲信耶稣信耶稣，这无聊，这没有意思，这叫人不上进。我们要讲积极一点的，各位，没有比强调我们是罪人，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更积极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会向上帝呼求，我们需要被得救。救恩 Doctrine of Salvation 是圣经的基础，是圣经最重要。不管是新约旧约，旧约讲到人堕落以后就需要上帝的拯救，旧约讲到以色列需要上帝的拯救，旧约对我们有看到亚伯拉罕 好像没有直接讲到他需要被拯救的地方，好像亚伯拉罕没有讲到他有罪需要悔改因信称义的地方，是亚伯拉罕生平里没有讲。但是新约旧约都强调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情跟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一模一样，就是亚伯拉罕做不到一件基本的事，他得不到儿子，他已经99岁了，他太太89岁了，他不能够有小孩，他怎么有小孩的？不是靠着他的努力。各位，你怎么在神面前称义？不是靠着你的努力，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不是靠着你行律法，包括不是靠着你行 biological law， 起码亚伯拉罕不行了。就 biological law 来讲，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妻子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他凭着他的 nature ability， 凭着 nature law human law， 他不能生出儿子。他是怎么生出儿子的？他因信就生出许多子孙，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保罗就用这个来讲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因信得到了孩子，我们是因信称义，意思都是一样。因信称义也是用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神对我们要求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唯有依靠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才能得救。这是一个传统的信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是一个 solemn 的神圣的宣告。各位，你们对你们的子孙，对你们的父母，对新的基督徒，不管年老年少，对你自己，你都常常需要讲这个。这个讲法不但是常常讲，而且一般教会每一个月都做一次。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讲，就是主耶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或者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拨开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不管是所传的道，或者所吃的东西，也就是用最庸俗最普通的东西，上帝都要我们被提醒主为我们所做的事。各位，教会里两个最基本的信息要共同，可能有的时候强调一点这个，有的时候强调一点那个，但是应该共同讲的，就是教会要不断地传讲律法。不传讲律法，人不知道自己罪恶多深重；不传讲律法，人不知道上帝要求多严格；不传讲律法，不传讲登山宝训，不传讲哪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怜，人不知道自己得不到上帝的福气。不传讲律法，我们不知道我们多需要上帝的救恩。当我们听到律法，知道上帝的圣洁神圣可畏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同时就传讲福音。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有罪，我们这都不容易讲，但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我们的福音。福音最基本，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哥罗西书1章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失去原文是离开，离开福音的盼望。这也是很多教会，很多神学家，从奥古斯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有的异端。他们总是在讲我们人没有那么大的罪恶，所以我们不大需要那么大的救恩，我们需要一点上帝的帮助就好了。 人不要强调，教会不要强调人有罪，教会要强调我们要多做好事。各位，今天的教会也常常就是如此，这是被引动离开了福音的盼望。就我也知道我的一些同学同事，我很尊敬的神学比我好得多，原文比我好得多的人，他们慢慢，我其实不要提名字，一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有一次他到德国去，他支持的教会牧师说，我们最近开布道会，带领多少人归主，他笑一笑，我早就不讲这些东西了。啊，我们不需要讲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这是传统的异端，就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福音一定是基督或者神为人所做的事情的消息。好，这一点也请各位原谅。我听到很多人会说，我们华人也会说，我们根据雅各书说，所以这有圣经根据，是对的。我们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事实上，我听到很多人说，听道固然重要，传道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行道。错了，各位，我们应当行道是没有错，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听道永远在之前，听道永远是重要的，行道的力量，行道的方向都来自听道。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道，我承认，因为实在教会没有把道讲好。另外，很多人不想听到，就是那个想要行为称义的自大在那里蠢蠢欲动。我们要多做一点事，各位，我们要尽量做事，但是我们做事的动力来自上帝为我们做的事。福音，我刚讲是基督或者上帝为我们人所做的事情的消息。 Yes, Gospel 就是 Good News. Yes, Gospel 就是 News. 所以 Yes, Gospel 的重点在传和听，听和传。请不要吓一跳，所以福音不是悔改，悔改是人做的。福音不是顺服，福音不是成圣，福音不是文化使命，这些东西都是福音的结果，不是福音的本身。福音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将来就是末世的层面。但是福音，各位，我讲再简单的，就是我一再重复的，可是那很难进入我们心里的。如果今天有个慕道朋友第一次来听福音，可能还能进去，对我们老基督徒常进不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老掉牙了，我们也不太感觉到了。福音是神或者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的一个消息，这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福音 Good News。 我们要轻松一下，因为要不然大家太紧张了。各位，福音就是 Good News。 Good News 就是 When you stand on the scale， 你站在磅秤上一看，哇，轻了20磅， That's a Good News。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告诉你的好消息，福音是磅秤告诉你的好消息，福音是别人打电话告诉你的好消息，恭喜你太太生了儿子了，恭喜你先生的病况好转了。福音是一个 news， 是好消息。福音不是你在节食，那是 law， 那个 good news 是结果。福音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大家不喜欢听福音，因为基本上我们根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罪，我们不觉得。福音圣经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债都免掉了，我们也不觉得这是福音，因为我们也没有欠人的债，事实上很可能我们还是债主， 如果免了债，对我们还有点祸嘞。在《使徒行传》13:38，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再一次，他不是在对外邦人讲话，他是对基督徒、对教会、对弟兄们讲话。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13:39，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跟你们讲，你们原来是有罪的，然后你们达不到一个标准，让你那个罪被赦到赦免，你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你需要相信这个人，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事，就得称义了。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讲称义。保罗在罗马书1:16-17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哥林多前书15:3，基督照经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太熟悉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根本听不进去了，因为已经太熟悉了，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个弄清楚。对非基督徒来讲，我希望这句话冒犯你了，如果没有冒犯你，你就还没听清楚。各位，你来这里听福音，我告诉你福音是什么，就是你是个该死的人，不过你信耶稣，你的罪就得赦免了。不知道冒犯你没有，如果还没有，我们就把你拖出去打一顿，打到死为止，然后跟你讲，因为耶稣替你受刑罚了，所以不必打你了。你被冒犯了没有？你有没有在这件事上 stumble 了？哥林多前书1:21，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道理，就是福音，拯救那些信的人。各位，这些我都是先丢一点东西，我等希望能把它通通串起来。我等希望能够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必须说这里应该大部分是基督徒。我必须说，我每次在讲这些的时候，我都非常希望牧师在听，因为我常常觉得最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就是牧师。但是先把前面的这些重话讲出来。有一个神学家 Derek Thomas，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知道，是一个很好的改革宗的神学家 Derek Thomas。 有一次他读民数记6:24-26，那是很有名的祝福的话：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各位，这也是有首歌，这个祝福的话被谱成曲了，有首歌就这样唱：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恩给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这些福气给你。然后 Derek Thomas 就问会众：神如何把这些恩典赐给你呢？神如何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施恩给你？然后 Derek Thomas 自问自答地说：神对你做了这些赐福，是因为神对自己的儿子说：耶和华咒诅你，伤害你，耶和华使他的脸怒视你，定你有罪，耶和华转脸不看你，把地狱的火加给你。 Derek Thomas 说：上帝咒诅自己的儿子，好叫我们得到祝福。啊，这些其实说起来我们都很熟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刑罚，这些东西我们都耳熟能详，出口成章，却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神赐福我们，因为他咒诅了他的独生子。有吗？各位，我们其实在讲这话，刚才一开始讲的大家觉得都太熟悉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他 为我们成为了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神为了要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在神的震怒之下，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神用他的笑脸光照我们，因他掩面不看他的爱子。诗篇八十八篇十四节，神赐恩给我们，因他苦待他的儿子。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神向我们扬脸，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儿子弃而不顾。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我念给你听，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神赐给我们平安，包括永远的平安，在 Melbourne 的平安，在 Orlando 的平安，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平安，在这充满了上帝震怒的日子里面，我们能有平安。诗篇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一生度尽的年日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各位，我知道我们请跟人家传福音，天天都在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不知道圣经也同时讲耶稣上帝在你身上是愤怒的，他有恩典，但是你如果不早一点把他的恩典接受，他在你身上是愤怒的。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偶尔在他身上， no no no， 常在他身上。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愤怒比讲到神的爱还要多，旧约新约都是。神的震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祭的人身上，罗马书第一章，神的愤怒显出来。对，我们平常跟人家讲，跟自己讲，你看这世界多么的美好，上帝多么的爱。是的是的是的，这世界多么美好，有海啸有地震。这世界多么的美好，有艾滋有癌症。这世界多么的美好，有各样的天灾人祸。这世界多么的美好，现在空气里所有的空气里面的细菌都足以杀死我们。各位，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所爱所管理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也充满了上帝的震怒。常常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在上帝可怕的律法之下，我们才会想到，哦，我们需要归向他。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的十字架成就了一些事情。耶稣使神和人，人和神之间和好，英文这个字叫 reconciliation。 我们跟神是不是和好的？各位，对不起，你跟神不能是我们相敬如宾，互不往来。你跟神不能够是我不干涉你，请你也不要干涉我。你跟神不能是我不去敬拜你，但我也不去拜假神。就如同你跟你丈夫跟你妻子，你不能说我在外面没有第三者，不过我也不要跟你一起吃饭，不要跟你一起睡觉，那你们就离婚嘛。你们没有夫妻之实，没有夫妻之爱，干嘛还有一个夫妻之名？如果各位做丈夫做妻子的说，哎呀，如果我老婆老公这样就好了，那实在是有问题。上帝不允许这样的事，你跟上帝不可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要你爱他。我也听过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学希腊文的说，这个人间的爱啊是有所要求的，人间的爱是有所回报的。 神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没有要求的。神对人无条件的爱叫 agape。 那么瑞典还有一个神学家非常有名，叫 Anders Nygren， 他就写了《基督教历代爱观》，这翻成中文了，不过现在是绝版的，里面就鼓吹这个观点，我们要有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只给予不求回报的。胡说！各位，如果上帝爱人，如果上帝真的爱人，如果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真的爱你的配偶，如果我爱我的太太，我不希望她爱我吗？哦，太太，你要跟哪个男人睡，我送你两张旅馆的票。 Have a happy weekend。 如果我爱我的太太，我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不愤怒，哦、oh, bless you， 我就不爱她。如果我爱我的太太，我希望我太太是爱我的。如果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求回报的话，为什么诫命中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谁说上帝的爱不要回报的？胡说！是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太多精力爱出去没有回报，所以我们也说啊、哦，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好像我们就像上帝一样？没有，我们不仅知道上帝对人，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上帝对以色列、对教会的爱是强烈的，甚至是嫉妒的，甚至常常用婚姻的不忠实来表示以色列人或教会对他的不信，就不真。圣经是这样来责备他们的，而且圣经强烈的表达神是如何的爱我们，要我们爱他。我们跟神之间因着耶稣，因着上帝爱的显示，就人跟神之间和好了 reconciliation。 同时在人跟神和好的时候，耶稣的十字架也平息了，英文叫 propitiation， 有些圣经的翻译已经不用这个字，他们不喜欢说 propitiation， 他们不喜欢说神有愤怒需要被平息。还有一个流行的字，我们的得拯救是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赎回来得自由， redemption。 他把自己献为 赎罪祭，除去世人的罪孽，胜过人的仇敌，也就是罪恶、死亡和撒旦。有一个很好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叫 B.B. Warfield， 他就是说基督教的本质，如果我们当中很多人看过一些自由派的学者写的基督教的本质，他们会说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家彼此相爱。基督教的本质在这种错误的定义下，没有讲到上帝的独一，上帝奇妙独一的创造，上帝的管理万有，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上帝颁布律法，上帝对人的愤怒，以及这个愤怒借着耶稣的死而平息。在这个定义里面，基督教的本质就跟世界的任何一个宗教和道德体系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让我们彼此相爱就好了，全然不顾到这样的教条，这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的历史上始终是可望不可及的，甚至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教条在人类历史上越是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越是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候，杀人流血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就特别多。 更多。我没有在讲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哪一个好，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罪恶，也都有可行之处。我们需要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基督教的本质是，我们认定一件事，基督认定一件事，我们的生命是靠着恩典而生活的。所以路德有一个很有名的一篇讲道，就是 We are all beggars， 我们都是乞丐，我们都是靠着恩典来生活。这些东西都对人很 offensive 的，把我们讲得那么烂，我哪里是乞丐，你是乞丐了。没有，神的恩典光照让人看到，就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任何时候都一无所有，尤其是基督徒，因着信靠上帝，越得到圣灵，越得到新的生命，越得到天上给的大的荣耀祝福，地上的一切的丰富，他就越知道我们是靠着恩典来生活的，我们不配得到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配得到这些。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就很难教他最基本的基督教的道理。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在教会负责的教授，他是在教会里面很爱包括照顾留学生的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好也照顾我们这个传道人的教授，他很好，但是我很难告诉他基督教，他是基督徒，他是两代的基督徒，他是很爱人的，别人都觉得他很有榜样，但是我相信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实在是非常可怜，他并不知道基督教最基本的东西，他可能信了，他可能得救，他不知道他怎么样。他很优秀，他很聪明，他很能干，他跟我说，康牧师，我不是含着银汤匙到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家里有钱的，我不是富二代的，我不是官二代，对不起，我不是骂富二代官二代，那是很好的，你上一代也都含着金汤匙来的。他说我家，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妈妈一个人在台湾的乡下独立抚养，寡妇抚养我们四个孩子。我们家不是夜无隔宿之粮，我们家不是今天吃了明天的饭在哪里，我们家有很长的时间是早饭吃了不知道午饭在哪里。他妈妈非常辛苦，一个寡妇把四个孩子带大，这个教授也非常用功，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台大毕业拿到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妈妈还是借了钱，因为没有飞机票的钱，到美国来读书，拿到了博士，拿到了博士，在学校做 postdoc， 然后从助理教授慢慢升成教授。然后他跟很多的华人一样，他不仅会读书，他也很会经商，他不仅会读书，他也很会用他的钱，他不仅会读书，他也很知道怎么做投资理财管理。他有很漂亮的房子，他有两个非常乖巧、非常听话、非常优秀的孩子，他的事业上很有成就，他发表的论文很多，他也在教会很爱主，很爱弟兄姐妹。但是他诚实地跟我讲，康牧师，我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因为我不是得前途后的幸运儿，所有的这一切是我努力得到的。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类似这样的，你也许比他客气一点，我所有的东西最少有一半是我努力得来的，另外一半是运气好一点，上帝给我恩典，或者有80%是我的努力，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神给我机会，哦，20%。各位，我们基督徒绝不是叫人不努力的，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不佩服这个教授的努力，不，我们不是不羡慕他的道德良好，乐意帮助人，我们不是不敬佩不佩服他的努力，他的母亲的努力，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会说一件事情，我们求圣灵开他的眼睛，如同求圣灵开我们这里每个人的眼睛，求主让我们看得越看越清楚，就是 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机会，我们上进的心，也是上帝给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What do you have you have not received?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对，我们看不到，神的确不是把钱丢下来丢到你家，神是借着你上班打工辛辛苦赚来的。基督徒需要有圣灵的光照，就是我们在最辛苦的时候，流汗最多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主，不是我，这是主在我里面做的。华菲德说，基督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基督徒是一个会常常不断相信宣告，从心里讲，不是说假客气的话，我的一切是我不配得到的。主啊，你所赐给仆人的一切恩赐，我一点也不配得。这句话是雅各讲的，雅各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刹那之间会被别人夺走拿走，神又加倍的补给他，他有这样的经验，他知道我不配得。雅各是很努力的，雅各是很上进的，雅各也是很会动脑筋的，雅各也是很会动力气的，但他发现他的努力，他的上进，他的聪明，通通可以，他一切的努力一旦就化为乌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希望，我相信神也不希望，我们一定要常常有一次这样的经验，然后说，哦，我夸口不得。我不希望我们一定要常常就有那个尼布甲尼撒争后群。什么叫尼布甲尼撒争后群？就是尼布甲尼撒站在那个巴比伦的城墙上面，然后看到那个巴比伦的城墙，他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造的，为要彰显我的名吗？那有尼布甲尼撒争后群的人，就常常会看指着自己的房子，指着自己的存款簿，指着自己的儿女，说，这不都是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各位，我们没有否认辛辛苦苦经营的必要，我们只是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确知这辛辛苦苦的经营，从开始到结束，从无到有到保守，都在神的手里。如果你不相信神，只好有的时候就把它拿走，要你知道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的。不过如果你信靠上帝，飞走的鸭子还会再飞回来的。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晚到了，已经鸡已经飞走了，结果有人又从厨房帮我拿了一只来。可能我太得意了，刚才得意了，肚子现在开始叫，吃好的鸡等一下又拉掉了。各位谁知道呢？我们也不是为了谨慎小心保守自己的财产而谦卑，我们是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管20岁或者是80岁，不管在哪个阶段，刚刚拿到博士或者正在找工作，我们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神的称义，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得到神的义，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始终是耶稣的宝血，耶稣的义。虽然耶稣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虽然上帝白白把一切今生来世属灵属物质的福气白白的倾倒在我们怀中，无处可容，我们本身始终是一个 miserable sinner， 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可怜又白白蒙了怜悯。哥罗西书1:21，你们从前与神隔绝，与他为敌，每一个人都是。你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基督教，我鼓励我的儿女去教会，我自己不信而已。我对教会，我的老婆从来都不上班，她的奉献，她在教会里的奉献，不管是钱是时间，都是我支持的。 我实在是很好的。各位，如果我有一个儿子非常优秀，我有两个儿子还算优秀啊，这后面一句话是事实，前面一句话假定。如果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如果这儿子品学兼优，各方面都非常好，好得不得了，成绩好，对人礼貌，见人打招呼。假如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父亲，正常的父母，我们对孩子很好，爱他，养他，教他，带领他。假如我的儿子品学兼优，成绩很好，对人也彬彬有礼，人人都称他好，我儿子就是有一件事情，他从来不喊我爸，他看到我从来好像没看到一样。他在我家生长，在我家睡，在我家吃，我供他读书，他很有礼貌，他没有笨，他没有智商，他没有特异的行为，但是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他从来不会喊我爸，他在我家吃，在我家喝，我喂他，我带他，但他好像看到我跟没看到我一样。不只是这样，他非常有礼貌，他看到街上任何一个男人，爸爸你好。各位，世人的罪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没有信耶稣，而且也没有犯罪，每一个人没有做什么恶事，而且在学校里品学兼优的，我们在上帝的眷顾下，罗马书第一章说，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上帝，这是我们的罪。而从这个罪就会引申出其他各样的罪，我们所有的善良、道德、文明的基础都在沙土上。所以如果不认识上帝，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如果不认识上帝，神仍然有恩典，神仍然托住，神仍然让包括这个土地越来越远离神，这个土地上的人越来越远离神，可是神还给他们很多的丰衣足食，很多的恩惠慈爱。但是久而久之，这终究是沙土上的城堡，有一天一定会垮。我们没有什么要幸灾乐祸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嫉妒的心，我们只会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团体，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绝对的依靠上帝。我们借着耶稣在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福音叫我们，福音，美好的福音，借着圣灵让我们相信他，也让我们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产生我刚才说的，我们会悔改。但这不是福音的根本，这是福音的果子。我们会悔改，我们会认罪，我们会学习爱人，我们会谦卑，我们会成长，但这都不是福音的根本。福音的根本是上帝为我们做的。好，各位，这些说起来好像有一点感动，又有很多叫我们莫名其妙的事，我们就从头开始讲起基督徒的莫名其妙，我们的信仰福音的莫名其妙。我们先说这个白白的恩典的莫名其妙。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本来是罪人，神因为我们信称我们为义，白白的恩典。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上帝爱我们，我们因着信心就称为义了，就蒙恩了。好，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息，但这个信息是很荒唐的。我就需要举例子来特别跟基督徒讲，因为非基督徒应该一听就觉得荒唐，基督徒我们讲了这么多荒唐还不知道满纸荒唐言。白白的恩典，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乃是当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那称他为义的神为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好，我用希望最简单的例子来让各位明白这里面的荒唐，来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异端觉得传统这阴性称义的讲法不宜再讲下去了，因为叫人不道德，叫人不善良，叫人不努力。我们在说阴性称义恩典，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律法要求我们做，但是基督教一直强调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基督教一直强调我们做不到。做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因行为称义，因肉体称义？因为我们做的称义，就是因为上帝标准太严了。上帝要求的是完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说的去行，就该被咒诅。这是生命记里的话，加拉太书也引了。注意上帝对人的要求，我们刚才说律法就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神的这个要求是一切是常常不可虚臾相离，不可以有一点的没有遵行，不仅是始终如一的，不仅是全部遵守的，而且是表里一致的。你不能只有在外表遵守，里面没有遵守。包括在旧约里的要求，不是只有在新约，旧约里面包括十诫里面有一条，就不是只有在外在的行为。你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到新约的时候不仅是外在的行为，内心的态度也很重要。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即使十诫的最后一条也是在讲内心的，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各位这麻烦了，不可偷别人东西，这个我可以遵守，不可贪恋别人东西，这我就不知道怎么遵守了。不可贪恋别人的好东西，当我内心起了一点贪念的时候，一点 greedy 的时候，那就犯罪了。而新约旧约都讲，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都跌倒了。雅各跟保罗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律法叫你死。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不要想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你要用律法的行为来讨上帝喜悦，你一定被咒诅，因为律法就是严苛的。你只能求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怎么努力的要遵行律法，我们应该要努力遵行律法，我们只能说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免我们的债。好，我们始终是我们的行为不够好，不能讨主的喜悦，不够好，一切都是要凭信心，因信称义。我什么都没有，我信上帝，上帝就称我为义，上帝就怜悯我，这就叫福音，这叫恩典。好，那我就举例子，您修一门课，您需要拿到 A，于是你就去跟教授讲，教授 professor， 这门课如果我要得 A， 请问我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少年官问耶稣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世界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如果是公平的社会，公平的学校，不走后门的，就一定是这样。你要得 A， 你就要做得到 A 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是知道，或者起码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正直的人不靠运气，不走后门，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做好，很好。于是你要，你希望你修这门课达到 A， 你不要作弊，你不要徇私，你不要贿赂，你就很诚诚实实的在修课之前问着教授， 我想得 A， 请问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 A？ 那么你碰到教授，如果也是诚实的、正直的，就会跟你讲，如果你要得 A， 你必须如此这般，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每次作业都交的都拿到，都做得很好，考试都是90分以上，你做到了这些，就跟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讲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你做到这些就有永生。你看耶稣讲的好像跟我讲的相反了，耶稣是你要做才能得永生。保罗后来讲因信，那显然保罗跟耶稣有冲突，很多神学家也这样讲，我不觉得有冲突，不过等我说明。你问你的教授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得 A， 你教授就告诉你，你要做1、2、3、4、5、6、7、8、9、10都做到就得 A。 各位，你会不会碰到一个教授说你想得 A 啊，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说我信，他就把成绩单拿出来，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 A， 您还没有上一天的课，没有做一页作业，你单单信他就给你 A。 各位，这就是基督教，荒唐不荒唐啊？我等等都要说明的哈。第二个例子，你毕业了要找工作了，我们通把简化，你到公司 interview， 然后你跟他谈，你说某某先生，我希望一个月有5000美金，请问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才有5000美金？那么我们通通简化的说，那个 personnel 的人就跟你讲说，5000美金，那你要能够做这个，也写这个程式，做那个，你上班迟不迟到不早退，交给你的工作都能做成，你会这些，你通通做到了，你一个月就有5000。你会碰到一个人，你跟他讲我一个月要5000，他说你一个月要5000，你信不信我会给你一个月5000？你说我信，于是他就从他的荷包里拿出$5,000 cash 给你，你还没有上一天班，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当得的。我有不做工的，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基督教就这么荒唐， Do you understand？ 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教授，没有这种公司。第三个例子，前两个例子在圣经里都没有，第三个圣经就讲的可真多了。前两个例子没有直接有，第三个就非常的多。第三个例子，我们台湾这几年因为官司，包括总统的官司这么多，所以我们也稍稍有一点知道了啊。台湾的人民的这个法律常识也因为这么多官司而有些进步。假如有一个人犯罪了，假如这个罪是，我不知道学法律的要怎么纠正我了，我们就假定这个罪是证据清清楚楚的，指纹、血迹、DNA 化验，还有摄影机的，通通都有。有人证，有物证，甚至这个犯罪者本身也承认了，就完全可以确定这个人是犯罪的。我不知道法律上可不可以这样讲了，反正这个 suspect 所有的罪状都很明显，然后。假定在法院上最后他可以讲几句话，法官让他讲几句话，那么你有什么希望的吗？他就说了，法官啊，开恩赦免我吧，免我的罪，可怜可怜我吧。他有罪，他完全有罪。法官说，你要我诉你无罪，你罪证这么清楚，你要我诉你无罪，你相信我会诉你无罪吗？
然后那个犯人说我信我信，法官说 Not guilty， 你可以走了。各位，一个人明明有罪，法官说他没有罪，这叫恐龙法官，我们台湾叫恐龙法官，或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乌龙法官，这叫混蛋法官，这叫这反正这就是不是好法官。各位，这种我们人间最痛恨这种可能收了贿赂或者糊里糊涂的人。哎呀，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也痛恨这种法官呢。我们上帝在旧约里面也有讲，新约里面也有，祸哉那称黑为白，称白为黑，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祸哉那些颠倒是非的人，耶和华恨恶这些人。福音或者因信称义，是不是就是耶和华颠倒是非？祸哉那称有罪为无罪的，称无罪为有罪的，耶和华就是。好，各位，你们今天进来的时候，这一堂是福音，福音使命。什么是福音？这不需要听，那个慕道朋友去听就好了。你听到现在你又觉得不需要听了，我不要信耶稣了，祸哉。你不觉得我们的信仰，如果你现在还觉得非常合理的话，那我真觉得我讲错了。你不觉得我们的信仰很不合理吗？我们的信仰，如果还有人没听懂，我就再讲了。你是罪人，你信耶稣，你就没罪了。所以很多的牧师，很多中国的牧师，很多道德意念很强的，觉得因信称义的道理、恩典道理不宜讲太多，讲太多呢，大家就懒了，大家就不上进了。我非常敬佩的快要100岁才过世的林道亮院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人，他的神学也很棒，他的原文也很棒，他非常棒，我也很尊敬他。但是我也觉得他在这件事上恐怕跟传统的中国人也有一点受影响。他不太喜欢讲这种福音，他喜欢讲天国的道理。他说，哎呀，华人基督徒已经够懒散了，不上进了，你再讲神的恩典啊，大家就更懒散了，要严格一点，他们会比较上进一点。各位，使不得，使不得，那样就是把地狱的道理带进来了。我们不能够把福音稍稍的再弄窄一点。各位，进到天国，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是那个窄的又是最宽大的，是最窄的，因为只有信耶稣，又是最宽大的，就是你犯了什么罪，相信主都得赦免。哎呦，这的确好像是很叫人受不了，这是鼓励人犯罪嘛。好，各位，现在已经有问题了。我们有罪，上帝算我们没有罪，只因为我们信耶稣。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刚刚不是一再讲了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一再讲，我相信你们刚才吃饭的时候也听到这里有天意的，你们长老原来是天意的，这就是在台湾用话剧来表达福音的。这我们也可能要演这些话剧，演这些，我们也常常在这些剧里面或者是见证里面，我们总有一个 conclusion， 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或者就一句话或者就诗歌，就像刚才我读的经文一样，基督为我们的罪，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好，感谢赞美主，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啊，这也很感谢嘛啊。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这一类的见证，他替我，他为我怎样怎样。各位，这个对吗？这个合乎正义的原则吗？这是 justice 吗？这是 legal 吗？法律上允许吗？各位，我不要你花很多脑筋，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脑细胞，通常基督徒都不大用到大脑，也没大脑可用的。不过，对不起，
这趁你们睡觉多骂几句哈。各位，我犯罪了，耶稣为我死，合理吗？各位，我杀人了，然后我老爸很有势力，请一个穷人，跟那个穷人讲，你替我儿子死，我以后养你的家人，可以吗？各位，我做错事了，在法律上，起码我这个不懂法律人大概知道一点点，在台湾你做错事了，那个轻一点的罪可以一罚金，可以不坐牢，可以罚钱，但是重的罪你不可以一罚金，重的罪你要自己服刑。好，我们现在且不讲死刑，但如果是死刑的话，尤其我杀了人，该处死，我绝不能够有任何一个人替我死，包括我伟大爱我的母亲，对法官、对政府、对司法界、对执法的人员说，我爱我的儿子，一命偿一命，我替我的儿子死，不可以，因为那是 illegal, immoral, unjust。 我不需要讲吧，这各位应该很明显吧，基督为我死，好伟大哦，真的伟大吗？这是不是不公平呢？这是不是鼓励我们多多犯罪呢？就有个倒霉的耶稣为我死。好，耶稣不仅是为我们死，这个可能在各位改革中的牧者之下，应该有一些比较多的了解，就是耶稣这一生不仅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死，神学上讲是基督消极的顺服，他的 passive obedience, 也就是他并没有犯罪，但是他受到了罪人的刑罚，他顺服了上帝这样的带领，这是被迫顺服的 passive, 因为耶稣实在不应该被处死，但是因为他爱我们，他顺服上帝，他就为我们死，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就可以不必受刑罚。好，这个我们已经说了，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不合正义。其实耶稣不只是做这个事，耶稣还有 positive 的或者 active 的 obedience 对上帝，也就是耶稣积极的、正面的、主动的、积极的替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虽然他只活了33年，但是因为他是全然的神又是全然的人，所以他是33年无罪，完全顺服上帝的生活，遵行律法的一切要求，基本上就是爱神爱人，他完全遵行了，他完全遵行，他这个完全遵行 active obedience 就因为我们信他，也就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因此我们可以称义，我们不仅消极因为耶稣的顺服，我们可以免死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又因为耶稣积极的顺服，神因为他积极在每件事上遵守律法，所以神就把遵守律法的一切的尊贵荣耀福气加给他，而基督就把这些尊贵荣耀福气加给凡信靠他的人。我们因着耶稣的 active obedience, 我们得到了一切的尊贵荣耀和幸福，因为耶稣替我们做了。各位，这很好啊，但这很好吗？今天如果您在学校里，你的作业是因为有一个同学 actively 帮你写的，帮你做的，帮你写的那么精彩的论文，各位，照我所知，那个叫做 plagiarism, 那个叫抄袭耶，那叫作弊耶。我们行的恶没有罚我们，耶稣替我们罚了，我们没有行的善，耶稣替我们行了，又算在我们身上。
各位，这是哪门子的正义啊？而这是我们基督教2000年来天天在讲的，您不觉得有问题吗？各位，当然一定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不会在这里了。我只是希望你们的小小的脑细胞能够开始想一想，这怎么回事，合不合理？我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也就很好了。我希望我能够讲的让各位比较明白一点。各位，2000年来的神学重点就在这些地方。2000年来的神学，有的时候我们华人会认为吃饱饭没事干，其实有的时候是没饭吃，所以拼命找这些事来干。但是很重要，神学里面有几个最头痛的问题，我都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教导下越来越认识，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爱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能够更加爱主，包括三位一体，包括神的预定拣选，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会更爱主，我们会更积极的侍奉主，那是非常好的。也包括我们对基督的死、基督的顺服、基督的十字架有一些了解。我参加过好几次华人的这个福音聚会，讲过好几次十字架道理，可是我始终觉得，大概我们一般讲到十字架道理，无非是唱几条比较动人的歌，然后讲几个比较动人的见证。我们对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和耶稣道成肉身所做的事情，这个逻辑上面、这个思想上面，我们需要更多了解的，我们不够了解。我今天只是来试试看，求主赦免我如果讲的不好，因为这很重要。我希望各位，你越明白这些，让我们能够越对主有更多的爱和传福音更积极的地方。还不只是这些，还不只是耶稣做的事，耶稣做的好事算在我们身上，这等于是作弊，这等于是抄袭。然后我们做的坏事，耶稣来替我们处罚，这个是在法律上不正义的事。各位，我们还可以再想一下，我们有罪吗？因为好像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罪嘛。耶稣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耶稣替我们这有罪之身完成律法的要求，就不管消极的受处罚，积极的来完成上帝的要求，都是因为我们有罪。对，就基督徒承认自己有罪是一个很被强调的事。虽然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也听到很多人，包括我在信友堂，我们有开布道会的时候，也有传道人辅导跟我讲，康牧师，我们今天是温馨之夜，我们请了很多慕道的朋友来听福音，请你讲的柔性一点，多讲一点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不要讲你有罪该死我也有罪该死，不要讲这些。各位，但是不能不讲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一点，我们基督徒在讲罪的时候，最基本的不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我们基督徒讲罪最基本的是故意不认识神，这个我不重复了。但是我们就稍微回到历史上早一点的地方吧。罪从哪里来呢？神全能慈爱三位一体的真神所创造的世界是没有任何罪的，是完美的，是美好的。神学家也为这个非常头痛，完美的神创造的美好的世界怎么罪跑进来了？这个我在这里不能回答。不过我们就说，神绝对是善良的，神绝对又是全能的，神的全能和全善，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在神的保守下始终坚持这两点，神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你不要为了维持上帝的善良把他的全能打折扣，这是普遍神学家的做法。普遍很多神学家不想说神是全能的，因为如果说神是全能的，很多恶事那神就要负责了，那最好是
把神说的烂一点差一点，力量差一点，哇，南海发生大海啸，一夕之间死了20万人。哦，这不是神做的，神那个时候睡觉打了个瞌睡，魔鬼放肆了一下，等一醒来啊，死了这么多人，神就很难过，一举同情之类。这是很多现代神学家讲的，就神不是全能的，时间和未来在神面前是开放的，这个叫 open theism， 这也是一种福音派里面神学院流行的异端，就是一切是开放的，神也不知道，神没有预定，神没有计划，神并不知道这些事。各位，你不能这样讲，我只能劝你，神的全能和全善是非一不可的，你不要因为神的全善而说那些恶事神不负责，神在每件事上都掌管。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神做的都是好事，坏事都是魔鬼做的。各位，坏事是魔鬼做的没有错，但是也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没有上帝的同意，魔鬼什么事都不能做。请你不要以为魔鬼有什么独立的权利，魔鬼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利，包括约伯记里清楚可以看到，如果不是耶和华允许，撒旦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耶和华没有哪一件事打盹，哪一件事睡觉，每件事都在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进行。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好，这个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肯定。好，但是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最近来了呢？啊，话说起码就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说我转一下，有一天您出门啊，从伊甸园转到你家，你跟你的两个儿子讲，你的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3岁，你跟你两个儿子讲，儿啊，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唯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就杀你啊！我在讲伊甸园的事情，这你应该已经觉得有点荒唐了，没有妈妈下这个命令的，冰箱里的苹果都可，冰箱里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就必死。哎，我在讲白雪公主吗？咔嚓一口就，还是 Apple 的那个广告哈，那个 logo 哈。啊，各位，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发现苹果被吃了，然后你经过一番调查，是小儿子吃的，你把小儿子叫来，把大儿子小儿子都叫来，妈妈有没有讲不可以吃苹果？有。有没有讲吃苹果就要杀头？有。现在小弟你吃了对不对？对。应该杀死你对不对？对。妈妈就把一把菜刀拿过来，你该死，不过妈妈太爱你了，所以不杀你，杀哥哥。咔嚓，手起刀落，大哥的头就被砍下来了，鲜血淋漓，然后你的小儿子就抱着你，妈妈你好爱我。各位，这就是我们的受难日的故事。哎，Jesus died for me。 各位，天下有这么荒唐的母亲吗？但是上帝为什么我们吃了一口苹果就该死了？哎呀，你应该继续问这问题啊。耶和华在伊甸园里，在园中园子当中放了一棵树，是分别善恶的果子，然后耶和华吩咐人不可以吃，然后人又吃了。各位，你再想想，对不起，这都是常识，只是各位带近前了，平常都不敢去想。我就劝各位也想一想，求主赦免如果我讲错了。如果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跟你3岁4岁的儿子讲，这次不是苹果了，你说，儿啊，桌上这个放的叫手榴弹，你绝对不要碰哦，碰了就会死哦。然后你就出门了，出门了30秒，砰，房间就爆炸了。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警察都会把你关起来，这错当然不是在那两个小孩子嘛，
这错当然是父母嘛，父母怎么可以把危险物品放在家里，而且让两个小孩子独立在那里？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把一个危险物品放在伊甸园当中，然后又在那里下一个人不能遵守的命令，不可以吃？那小孩一定会去吃嘛，那上帝的错嘛，他为什么要造一个有毒的树放在那里让我们被毒死？各位，我们还要信耶稣吗？我们已经追究每一关好像都过不去，我们等等这些关都要希望回来能够过得去。我不一定要讲这些事，也许你在念神学的时候，也许你在慕道的时候，都会有过类似的问题。也许你信主以后看圣经会有这些问题，也许有一天你进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老师告诉你有这些问题。我们求主帮助，信圣经，信上帝的话，信我们的主，是一个恩典。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信不来；如果不是神继续怜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信下去；如果不是神的大怜悯，我们不能坚定地信下去，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相信的缘由跟那些反驳我们的说。这是彼得讲的，你们要常做准备，将你们相信的缘由告诉那些侮辱你们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叫他们无话可说。我们并不是要跟人家吵架，各位求主赦免，我不是要笑各位，我如果有这样的意思求主赦免，我不是要讽刺，我只是希望我讲的一切，包括这堂所讲的，我希望我们能更认识上帝，更认识上帝的爱，好更加的爱他，好更加的彼此相爱，好更积极的传福音。先说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放了一个坏东西，放了一个原子弹，放了一个手榴弹。各位，没有，神造的都甚好，神所做的一切没有一切不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坏的，是好的。分别善恶不是坏的，是好的。很多华人反智的传统也说不要分别善恶，也说不要吃知识的果子。你听到很多的华人会说不要吃生命知识的果子，要吃生命的果子，这些观点都是胡说八道。神所造的都甚好，知识能分别善恶怎么不好？非常的好。事实上能分辨是非善恶对错美丑是很好的，这是神的能力。诗篇八十二篇，至高者的儿子就是审判者，就是需要能够分辨。在希伯来书有讲到说，神的儿女需要操练的合宜，就能分辨好歹了。耶稣在提醒我们，使徒也在提醒我们，旧约的先知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务必要能分辨真先知、假先知、敌基督、真基督。你不能分辨就完蛋了。基督徒并不是高举无知的，我们非常看重知识，我们看重道德，我们看重上帝所造的一切。不但分别善恶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神的恩赐，是一个神的个性，而且神乐意给人。当所罗门求智慧的时候，就是要能够 judge， 要能够分辨。很多人根据耶稣和保罗的话也讲说，我们不要论断，圣经的确有讲不要论断这话，但是在圣经讲不要论断的意思，就是要提醒你，你不是上帝，你看得不够完全。其实我们判断做 judgment 是需要的，包括在哥林多前书好像第六章讲，保罗说你们居然不能够判断弟兄中间的事吗？你们还要告到外邦人那里。也就是教会并不是和稀泥的，教会并不是说各打五十板的，教会并不是说我们不讲对错是非都可以的，不，教会要能仲裁谁对谁错。但是教会的仲裁，我们求主给智慧，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我们求主给爱心，我们没有这个爱心。教会里并不是不做是非对错判断的，从旧约里面，包括圣殿，包括会幕， 到新约的教会都有这个功能，不仅在讲道，不仅在教导。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的确讲这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讲，如果你的百姓到这个殿里来，求你判有罪的人为罪，无辜的人为义。教会也是一个判断的地方。虽然这些事我们在实行上面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非常辛苦，不过我们还是照神的话来讲。神的话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光，都是真理，都是要把是非对错讲出来显出来。最大的是最大的真，最大的善，最大的美，唯一的真善美就是耶稣基督。离了他就是黑暗，就是死亡。我们需要把这讲出来，能够分别善恶，这不是坏，这是对，这是所罗门求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做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你们怎么居然不能判断弟兄之间的事呢？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智慧，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爱心，有智慧，有正义感，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和稀泥的。分别善恶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一件从神来了的恩典。但是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好事，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可取的事，神要人在这件美好的事上也学习顺服他。分别善恶是好事，分别善恶的果子是好果子，因为神造的没有不好。但是当神说不可以吃的时候，你就不要吃。神要人从伊甸园从受造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一件事，事实上如果人不犯罪到永远都是这样，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在敬畏耶和华当中，你要在听神的话当中，你越来越有智慧，你越来越能分辨。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继续在听神的话，继续在知道分别善恶很好，分别善恶的果子很好。但是当上帝说你不要吃那果子的时候，我就不吃。一天那个果树在那里，我就一天不吃。神说不能吃，我就不吃。各位，这没有什么稀奇，我们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也没有改变，基本的没有改变，而我们碰到的困难也一样，基本上也都是一样。我做牧师并没有对性的引诱，对金钱的引诱，对任何东西的引诱，今天跟几十年前一样强烈。我一样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一样需要知道我不可以因为一时的任何原因而违反上帝的命令。我需要知道我如果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圣灵，我信靠顺服，我能够在许许多多挫折失败中相对的能够有一些顺从。这些顺从都不够完好，所以都不够叫我称为义，但是也是神看喜悦的。如果亚当夏娃愿意相信神的话，神说了，对，他们可能不懂那句话的意思，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亚当夏娃可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夏娃尤其可能不懂，因为这句话是神跟亚当讲的，夏娃应该是从亚当那里听来的。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亚当夏娃应该不太懂死是什么意思，因为死那个时候没有进入这个世界，他没有看到东西死。但是他们应当能从上帝的口气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事，他们就不应该吃了。各位姐妹也请你原谅，姐妹就尤其不应该吃了。这个影响到新约的时候，圣经讲到男人女人的地位的时候都跟这有关。本来女人的受造是要帮助男人的，上帝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而且看起来从创世纪来看，上帝越后造的越好，前面造的都比较简单，后面很丰富，越来越好。唯独造到最后的时候，造的男人
圣经上说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其实最后造的不是男人，最后造的是女人，要帮助男人。所以照时间来讲，女人比男人要优秀一点的，她是最后造的。
而且圣经有讲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没有讲女人独居不好。
然后在新约的时候有一句很多女权运动真是要把保罗烧掉的这些经文，就哥林多前书吧，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啊，很恶心啊，哇，这大男人主义讲的话。各位，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的确反映创世纪。但这句话的意思我绝没有偏心，我觉得很公正的讲，意思就是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不需要男人。当然了，保罗后来又讲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的确是这样。我们承认男女都有需要，包括性上面的需要，我承认我们应该是互补的，互相帮助的，我都承认。不过就现实的社会里面来讲，我看好像也是女人独居的能力比男人要强一些，我感觉是这样。包括男人常常老婆一死马上再娶，不一定是他不爱原来的老婆，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非常的爱，就跟你们爱小狗的人，小狗一死马上再买一只，因为他不能没有小狗，所以可能男人非常需要女人。可是死了丈夫的女人再结婚的就不是那么多，因为她独居的能力比较强一点。各位，我没有赞成，我没有鼓吹结婚不结婚，我只是在说圣经里面给女人有很优秀的地位，她是男人的帮助者。你说哈，说来说去我们还不过是一个 assistant 助理帮助者啊，各位，不是 assistant， 是 helper。 在圣经里面，包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姐妹们，您是男人的帮助者，你是你丈夫的帮助者，意思就是你是他的耶和华哎。当然不能这样讲了，但是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保罗讲的女人就先被引诱，蛇就没有引诱男人而引诱了女人，蛇就引诱了女人。各位弟兄，我们也不要得意，这个我们不容易上魔鬼的当，可是我们很容易上女人的当。所以魔鬼没有引诱我们，圣经上说的魔鬼引诱夏娃，蛇引诱夏娃，费了好一番口舌。那夏娃叫亚当吃，毫不费吹灰之力。圣经上讲夏娃吃了，然后看起来亚当就在旁边，然后也给他吃，他连话都不说，二话不说，放下就吃了。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女人只要叫男人做一件事，不用说话，不用说那么多。所以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神怜悯。好，各位，不能说笑话了，我们要快要结束了，要赶快把这些答案赶快讲出来。分别善恶是一件很好的事，有知识是一件很好的事，甚至这是非常好的事，甚至我不知道这是人的特点。我们追求知识，我们追求道德，道德是分别善恶，知识就是知识里面有这两层，知识道德都是非常好的事。神要我们在相信上帝的话之下来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是永远往这个目标走，永远越来越丰富。神把一个果子放一个树放在那里，我想也是在磨练我们， 当然将来在天上没有了，但是这个磨练在伊甸园也是好的，叫人知道不要自大，叫人知道要听神的话，叫人要抗拒魔鬼给我们的引诱。而人在第一天的时候就犯了罪了，你不把上帝的话当话，这就让整个世界都会颠倒，罪就进入世界。所以问题不是一口苹果的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上帝当上帝的问题。我不是要无限上纲啊，我不是大陆人知道什么叫无限上纲，我不是要把一件事情小题大做，我的确是说求主帮助我们在大事小事上，在我们生活上所有的诫命，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尊主为大。这条诫命被我们的祖先破坏了，这个一破坏，我们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觉得的小事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对了，再大的罪只要认罪悔改相信主，主都赦免都涂抹，但是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罪的可怕，这也是你们在改革中里应该常常学到的，就是人自主，我要自己做主，我要自己来判断，我要自己来立法，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这是康德讲的，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最高贵的事。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奴隶，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鼓励人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基督徒鼓励人能够自立自主，自爱自强，自动自发。但是这一切的自都要建立在对上帝越来越彻底的信靠当中。当我们没有信靠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没有信靠上帝话的时候，我们自主的时候，神也在这其中怜悯恩待我们，使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那样的生活啊！但是这是危险的，各位，如果我们远离上帝，如果我们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爱主，不想信靠他，如果这些事情在我们脑海中，在我们生活中，不想聚会，不想敬拜，不想赞美，不想爱人，这些事情都是危险的。看起来都很小，这些事都是征兆，让我们不知不觉慢慢远离主。如果在这些慢慢远离主的时候，真是如果我远离主，如果我心里有恶念，有邪恶的念头，如果我心里有什么贪婪好色，如果我一好色马上打破一个玻璃杯，那就感谢主，我会被提醒。问题就是神常常不打破那个玻璃杯，我们就放肆下去了，以至于像美国，像很多华人教会，像很多西人教会，我们走离了主很远很远，我们不知道回头。圣经里有一句话，何西阿书说的，我觉得非常可怕，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如果我们犯罪立竿见影，神的处罚就临到，那真是好。当然如果是这样，我们常常都要受处罚了，神常常就宽容就赦免，希望我们好自为之，自己能回来，但是我们常常就不肯回来，当我们自己是回不来的，我们不愿意回来。求主帮助我们爱主，渴慕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鞭子打到我们身上才回到神那里，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鞭子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还不回到主那里。好，罪，我们罪有应得，我们不以上帝为主，这是最严重的罪，这就也是原罪，这也是我们信主以后一直会有的。那我们主耶稣伟大的地方，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伟大的地方，就是腓立比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基督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配受一切的敬拜赞美和传扬，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有那互信互爱的表现，特别在人身上他们显出基督的顺服。那么但是基督的顺服，各位，这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不恰当的地方，刚刚讲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恰当的。各位，信仰
信心，因信称义，并不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得到 A， 这叫信心。我想要5000块一个月，给我5000块一个月，这叫信心。我想要没有罪就没有罪，这叫信心。这是不恰当的，虽然刚才讲的好像是圣经讲的，不是的。各位，信心都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上帝应许给你 A， 上帝应许你会无罪，上帝应许你给你白白的赏赐，你不是自己在做梦。神的应许，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神应许我们，我们才可以有信心，才可以有求。神没有那样应许，我们也可以求，但是我们也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这样那样。所以是神的恩典放在人的心里，让人希望平安，让人希望丰富，然后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这个平安，这个丰富，这个幸福，这个自由，这个快乐是我们人得不到的，因为我们在罪恶中，因为在罪恶中我们该有的处罚是死亡，是永刑。好，最后耶稣来替我们死，耶稣来为我们死，用那个 for 这个字含有代替和代表， represent 和 substitute 两个都有，我们今天不去详解了。这神为什么没有不公平呢？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什么没有不公平呢？因为圣经也没有多讲，但是我刚才也提了，在三处地方，一处在加拉太书，神使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一处在哥林多好像后书，神本来富足，基督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另外一处在哥林多，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三个地方都在讲一个奥秘，都在讲一个我们不懂的奥秘，但是真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全然良善的，但是在基督为我们受难的当中，从某个时间某个意义上来讲，他不仅永远是神，他也在某个意义，一般来讲是法律上的意义，他为我们成为罪。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为什么？好叫我们击打，好叫他代替我们受击打。这就是真正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苦难。不管是从科西玛尼园讲起，或者从道成肉身讲起，基督的苦难在某一个层次，在最苦的时候，耶稣就他的人性来讲，神性他没有任何问题，人性来讲，他在最苦的时候，他应该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在最苦的时候，为人类受一切刑罚的时候，天父上帝会给他最大的帮助，这是合理的。他在科西玛尼园说我能够求父来帮助我，也有天使加添他力量，所以在十字架的时候，当他受到最大折磨的时候，他期待天父给他最大的帮助，就人性来讲。可是我只能推测了，在他期待上帝给他最大帮助，因为上帝要把所有愤怒，所有对罪恶的愤怒，所有对罪恶的惩罚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上帝应该给他最大的帮助。可是在那个时候，上帝不但没有给他帮助，上帝离弃他。这就是耶稣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 expect 的是帮助，而他得到的是离弃。不过我们的主没有犯罪，在他被离弃的时候，他讲的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就是信心。这让我刚才举的所有的例子都失效，我刚刚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无效。我们相信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 我们人的犯罪，我们人的原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代赎，我们平常所传的福音没有讲错。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使我们更爱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对你的爱、对你的救赎有更多的认识，好叫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婚姻家庭、身体工作，我们能够更确信你对爱你的人、你对你所爱的人所做的带领是美善的。主，你的道路我们常常实在看不清楚，你的道路在深海里，我们有时候觉得不能走，我们走不动。求主恩待，求主扶持，求主怜悯你的羊群，求主也继续按着你的旨意善待你的羊群。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